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新出台的保护举报人规定与溯江案，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经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家住吉林省镇赖县的四方坨子监狱警察47岁的沈立新，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劳教迫害后失去工作，后被迫流离失所，2004年8月31日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在公安局、监狱等地遭受灌辣根、烟熏、拔头发、电棍电等酷刑折磨。2016年4月8日沈立新以滥用国家权力罪、诬陷罪、非法剥夺信仰自由罪、非法搜查、非法拘禁、伤害罪、刑讯逼供罪、施用酷刑罪等十几项罪行，向最高检察院提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诉讼状。沈立新说，我之所以控告江泽民，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中的普通一例，我也不是为法轮功辩护，因为真理是无需辩护的，人类只能去追随真理，接近真理，同化真理。我只是希望你们公检法人员能抛开自己的身份和政治因素，冷静的、客观的、理智的思考一下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为自己和中国人民负责，同时无条件释放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
河北省三河市新集镇南庄村93岁的老人牛宝林，于2015年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书。牛宝林说，自从1999年7月20日起，我们家就居无宁日，儿子儿媳不是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就是被县里多次找去转化，我们全家每天都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之中。由于长期受到以上这些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我儿子于2015年5月23日含冤离世。法轮功学员溯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自2015年5月以来，也有大量法轮功新学员 和明真相的百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投递举报信，匿名举报对法轮功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截止2016年4月，辽宁桓仁县有8616人举报江泽民涉嫌犯下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等罪行。四川遂宁市已有3408位市民签名举报江泽民。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并声援控告江泽民大潮，自2015年8月份起，澳门法轮功学员在澳门世界遗产景点玫瑰堂前地、大三巴等地征集签名，得到了澳门各界市民的支持，其中包括澳门立法会议员欧景星及民运人士厉建润等。欧景星议员表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江泽民专门成立一个办公室610办公室用以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不能容许的。面对这样一个不公义的行为，作为一个国家的负责人，不应该允许这种犯罪的错误行为再继续存在。他呼吁习近平立即解散610办公室，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追究一直以来犯下滔天罪行的迫害凶手。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于2016年4月14日下午在国会大厦举办主题为中国广泛使用酷刑的听证会，从中国辽宁逃亡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尹立平作为证人，讲述了他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群体性侵害并被录像等恐怖经历。尹立平在作证时说，在这场迫害中，到目前为止我认识的1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了解和认识的有30位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迫害的精神失常或一度精神失常。沈阳的王杰死在我的怀里，他向国会议员展示了王杰的照片。尹立平在听证会上展示了多幅酷刑迫害照片，他在讲述亲眼所见身边人遭受酷刑及被迫害致死的经历时泪流不止。他说，我们之间曾经相互有约，其中谁能活着出去，就要把这么毫无人性的迫害告知全世界。今天我九死一生来到了这里，讲出了他们再也无法讲出的话。尹立平在听证会当天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参与对他迫害的部分主要责任人名单。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把这份名单也递交到美国国务院。这份名单包括江泽民、薄熙来、王立军、文世镇以及马三家及其他地方参与迫害的狱警等共41人。美国国会宪法和民事司法小组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特兰特·弗兰克斯向听证会上的作证者致以最深的谢意。他说，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只有神知道你们今天在这里作证的成果。你们担当起了责任，让你们的善和对人类的承诺在这次听证会上占了上风。CECC 主席、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犯下性侵害罪行的中共官方人员应受到追究，而不是放纵他们对人民，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性侵害，他们几乎被迫害致死。最终那些人所发动和参与的残酷迫害都会被人们知晓。以纳粹为例，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被追查。
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报告批评中共残酷打压人权，包括人权律师。此外，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群体，施行酷刑严重。报告还提出医学专业人士的观点，质疑中共依然强摘人体器官。
4月3日，南澳法轮功学员同时在市中心、商业街、中国城、大学外等地给民众讲真相。在南澳的格莱内尔格画廊工作的谭亚了解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和被活体强摘器官后很愤慨，他说，这样的罪恶太不可容忍了。他马上在明信片上签名，并关切询问还能做什么。他多要了一大叠明信片拿去给自己认识的人签。在中国城一家商店工作的华人听说后马上说，我签，你再给我几张，我叫别人也签。
4月11日和12日，美国印第安纳州法轮功学员连续在埃文斯维尔市和普渡大学举行了两场退党研讨会。 曾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军训器材研究所担任上校军官的胡志明则回顾了他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的经历。他在2000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被非法判刑，前后共被非法关押长达八年。但让胡志明最难过的不是他所经历的苦难，而是还有很多华人不明真相。他说，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共的统治就是暴力加谎言，用谎言掩盖所有罪恶，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恶事做绝。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成为谎言的受害者。他说，退党运动就是在形式上和行动上让中国人摆脱中共的控制，当人们声明退出中共，就会清楚看清它的本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重庆市武隆县医务人员法轮功学员冯志兰女士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2015年7月6日被劫持到重庆市女子监狱，遭残酷的迫害，被恶徒拉着头发往墙上撞，直至出血，用脚随意踹肚子，不许上厕所等，被折磨至病危，保外就医，于2016年3月15日含冤离世。
湖北沈仙桃市刘雄、胡逢成、杨冬梅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2016年4月12日早上6点多钟，潜江广华江汉油田公安局、仙桃市公安局、龙华山派出所、干河派出所、三福潭派出所等联合出动几十名警察，在同一时间分别闯入五位法轮功学员家中，强行抄家，绑架了三位法轮功学员，多位法轮功学员因此流离失所。
山东莒南县大店镇朵居官庄村法轮功学员崔建爱女士，2015年8月在日照市莒县被绑架，2016年1月18日被非法庭审，2016年3月份接到判决书。莒南县610勾结莒县610，指使莒县法院对崔建爱误判八年冤刑。崔建爱与丈夫王厚龄屡遭莒南县610国保大队派出所迫害，夫妻先后曾经均被非法劳教三年。
河北衡水市固城县法轮功学员刘秀荣被非法关押在衡水市看守所近八个月，身体被迫害脱了刑。据了解，刘秀荣在看守所被强制从事高强度奴工劳动，粘假花，强烈的甲醛气味熏得他睁不开眼睛，很难完成任务。刘秀荣2015年8月21日凌晨4点被固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指使20多名号称警察的人翻墙破门闯入家中绑架。
辽宁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杨贵志、王胜新被非法关押七个多月，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4月13日被劫持到沈阳监狱继续迫害。杨贵志、王胜新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审判长张元向两人宣读审判书后吓唬说，你们不能上诉，如果上诉比这结果判得更重。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17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玫瑰堂前地举行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7周年的活动，希望澳门各界民众及大陆游客了解425和平上访真相，希望大陆游客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澳门法轮功学员打开写上天灭中共，制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曾庆红、薄熙来等横幅，吸引大量游客停下观看并拍照留念。几位上海游客听了学员的介绍后马上就声明三退，学员又叮嘱他们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其中一个人马上回应说，我不但没迫害法轮功，还保护过他们。
4月1日至4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办了健康生活方式大型国际展，俄罗斯圣彼得堡和西北地区法轮功学员向展览主办方详细介绍了法轮功，最终学员们不仅获得免费参展的机会，而且还可以在主要舞台上举行两次推广介绍会。展览会结束后， 法轮功团体获得圣彼得堡体育音乐综合体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感谢状。
美国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学生青睐的名牌大学，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客座学者教授。2016年4月4日至7日，也就是周一至周四，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在校园内举办了为期四天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图片展览期间，每天有不少师生，特别是来自大陆的学生学者停下来游览图片，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拿真相资料，明智地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
4月16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区举行了第102届野餐节游行。第四次参加野餐节游行的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受到观众的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表示，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感到震撼。戴维斯大学的学生 Bobby 表示，他非常钦佩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他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好听。真善忍的原则对我非常重要，我认为人们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在中国的迫害是不公正的，人们应该有实践他们信仰的自由。
4月16日至17日，美国德州爱迪生市第22届健康博览会在该市会议中心举行。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博览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演示功法及揭露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以法轮大法介绍展板做大幅背景，大屏幕电视上播放着介绍法轮功及功法演示的短片，人们还可以在这里得到各种资料，包括杂志、传单、当地练功点及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的信息。
美东南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4月9号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16位发言的学员中，有的谈到在修炼中，无论是在生活、工作和参与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中，深刻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多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向内找、去人心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5年中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宗树。2015年明慧网发表揭露中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文章151篇，证实至少有44所监狱还在使用暴力、酷刑、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黑龙江省大庆监狱狱警自供，我们也没办法，周永康有话，宁可关死也不放人。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遭恶报，被判无期徒刑入狱，中共的监狱还在执行周永康的迫害指令。据明慧网统计，2015年有87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目前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中国大陆监狱中遭受迫害。为了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中共监狱迫害的手段更加残忍隐蔽，一边使用酷刑迫害，一边严密封锁迫害的信息。2015年至少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辽宁本溪的运振群、四川广汉市李桂香、四川邹云竹、吉林省磐石市刘庆田、黑龙江冯雪、宁夏王慧平、河北涿州市矿山局工程师董汉杰等，多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致残。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更多，仅辽宁省女子监狱就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命危也不放人。明慧网2013年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中写道，中共有监狱122所，劳教所127所。2014年中共劳教所解体后，有一部分劳教所直接改为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详见明慧网全文。
林秀梅被哈尔滨女子监狱折磨，儿子写信鼓励母亲。林秀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林秀梅多次被非法关押，被单位开除，导致家庭支离破碎，孤儿寡母到处流浪。2010年8月，林秀梅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2011年2月，送哈尔滨女子监狱关押至今，在监狱里遭受熬鹰，不让睡觉， 冬天冻醒，关小号，坐小凳，长达15个小时臀部坐烂等酷刑，九死一生。林秀梅幼小的孩子与姥姥相依为命，度日艰难。2016年4月11日，林秀梅的妈妈去哈尔滨女子监狱看女儿，接见时警察说对讲电话没电了，10分钟就结束了探望。林秀梅的妈妈同时带去林秀梅的儿子写给她的信，警察也不让林秀梅看。以下是林秀梅的儿子写给狱中母亲的信：妈妈，我爱你。妈妈，这4个月你过得怎样？吃饱了吗？我的语文打94，数学打87，英语打72，品德和科学还不知道，这就是我的月考。下面是一首诗，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坚定。深陷黑云有誓约，20多年不动摇，等时一到心定好，时候到了莲花笑。
河北张家口杨建平被免于起诉，获释回家。2015年10月21日，河北张家口法轮功学员杨建平开车外出，向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万全善房堡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并被万全警察刑事拘留。杨建平的车辆也被派出所扣押。警察从车中找到真相资料、视频光盘、条幅等在内，共6700余份。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此消息后，陪同家属去相关单位找到案件负责人说理。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办案人员告诉说，案件已移交检察院，正等待处理结果。法轮功学员整理编写了法轮功学员杨建平被非法拘捕报案申诉专函，阐述了法轮功信仰在中国的合法性及办案单位适用法律错误、有违罪行法定的原则、梁高司法解释越权、违宪等问题，并来到检察院向检方报案，申诉万全警察对杨建平的非法抓捕。在随后的向公安部门、检察院、政法委等相关部门的讲真相后，家属聘请了北京律师。当律师赶到检察院后，才得知当事人杨建平已被万全检察院批捕。律师调取了案件卷宗，并随后向检察院提供了全国的一些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检察院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局所谓补充证据，法轮功学员与家属也多次往返与公安局和检察院耐心交涉，告诉对方法轮功真相，有针对性地整理了相关法律依据，指出两高的司法解释是违宪越权的。检察院的人员也明确表示，在讨论杨建平的案件时会考虑讨论以上意见。在整个事件进行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与家属始终耐心地去向办案单位各个科室及主要领导讲真相，并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律师的积极配合。5个多月来，在家属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不断的努力后，检察院决定对法轮功学员杨建平免于起诉，理由是证据不足，释放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50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百姓爱看溯江展板，大陆来稿，张贴1个多月的展板依然完好。某市有一个小区的路边楼头，过年前贴了2张溯江展板，1个多月以后，贴展板的大法弟子路过此处，发现那张展板仍然完整地贴在那里，于是就拍下了一张照片。警察说，你这事我们不管。2016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该市有一个大法弟子，为了让世人了解江泽民被20多万法轮功学员控告的真相，去派出所附近张贴大幅面的溯江展板。在粘贴的过程中，过来一个警察，这个大法学员若无其事地继续张贴。这个警察说，这是我们的门口，你去那边贴，离我这远点，我们所长说了，不让我们再干坏事，你这事我们不管。老者凑去仔细看展板， 还有几个大法弟子，一天早上7点多钟，去了江北的一个大市场，那里过往的人多，于是就在市场显眼的地方挂了2张素江的大幅展板。这时一个老头过来，厉声喝道：还敢贴这个东西，这是犯法。这位大法弟子看了他一眼，说道：你好好看看上面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是谁在犯法了。江泽民卖国，迫害法轮功，无恶不作。说着，这个老头就凑过去详细地看着展板的内容，不再说什么了。
浏览明慧网等网站，丈夫变得光明磊落。山东来稿：几天前，丈夫单位的人打电话叫丈夫去了单位一趟。回家后，丈夫很自然地告诉我，今天上午我去单位后把党员给退了。几年前他已经做了3退了。我一听高兴地问他：你怎么退的？他说：他们叫我填个党员的什么统计表，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愿当党员了，我要退出。对方说：你不想当就要写个书面声明，我们转交给局领导才能算数。丈夫毫不犹豫地写了个退党声明。当时在场的还有另外2位也退休了的同事，他们也是为此事而去。当他们听到丈夫要退党的想法时，也一起表示要退出协党组织。他们就照着丈夫写好的退党声明，认真的都抄写了一份交上去了。在丈夫近2年的巨大变化中，使我也认识到了上明慧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的重要性。我想只要条件许可，不但我们自己要经常上明慧网，引导不修炼的家人能经常浏览明慧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家的电脑买来不到3年的时间，同修给我安装了双系统，我和丈夫各自上自己的系统，丈夫未修炼法轮功。这2年每天上网浏览已成了我丈夫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无论是有时间还是没时间，他都要抽出一些时间浏览一下明慧网等其他大法弟子办的网站的文章。我发现丈夫自从上明慧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站看文章后，他的思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识问题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片面了。过去那种畏惧邪党的迫害，说话底气明显不足的神态和语气没有了，怕的物质在他身上很少见了。他现在真是一身正气，说话办事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如单位的人去我家询问素江之事，他义正辞严地告诉来人，是他支持我写的控告信。在家庭中，他第一个带头在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上认真地签上自己的真名，并按上手印。在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中，他认真严肃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江泽民迫害大法，被多少万人起诉了，很快就要被绳之以法了。这次他又带头第一个在单位写退党声明。
人心与因果。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遭恶报被调查。2016年4月16日，据中纪委官网消息，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被调查。张越于2001年4月开始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2003年11月转任公安部26局樊某教局局长，2007年12月。改任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次年1月任河北省公安厅厅长，2008年6月任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2008年12月升任河北省委常委。在张越的经历中，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即在2003年11月至2007年12月期间，转任公安部26局局长，这个部门即公安部的610办公室。是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2003年，周永康当时担任中共的公安部长一职。2003年11月，张越被罗干、周永康等人提拔为公安部26局局长。2007年年底，张越被调任河北公安厅厅长以后，更加有恃无恐，称霸一方，成为河北省迫害法轮功的直接指挥者。张越双手已经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迫害法轮功的不法官员必遭天谴，张越被调查仅仅是恶报的开始。
时事评论： 新出台的保护举报人规定与溯江案，作者明德。2016年4月8日，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规定明确要求，任何个人和单位依法向检察院举报职务犯罪的，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明确了10种打击报复情形。报道称此规定是切实维护职务犯罪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是推行法治建设的举措之一。一直以来，同宪法及许多法律条文一样，中国举报人保护制度并非空白，只不过是被搁置在一边，成了一纸空文。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举报人特别是实名举报者遭受打击报复的例子屡见不鲜。来自最高检察院的数据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 70% 的举报人，这个数字是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实际比例不会少于此。这些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包括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的举报人，基层百姓受到恶性打击报复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官方查办职务犯罪很大程度要依靠民众举报，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现实成为查办职务犯罪的绊脚石。新规定在反腐的大背景下出台，显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消除恐惧和顾虑，站出来举报职务犯罪。但现实的情况是，真正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不能越过当前最大的职务举报打击报复案，针对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报复骚扰案。这是受到海内外民众广泛关注的现今规模最大、犯罪比例最高且有组织实施的报复案件。2015年5月，大陆法院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登记制度。之后，全国各地一些法轮功学员向两高实名起诉或举报江泽民。几个月内，控告江泽民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但是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法轮功学员因溯江而遭受当局绑架骚扰的案件。据明慧网去年9月8日的一份不完全统计，自5月至8月4个月的时间，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1000多溯江民众遭到恶性骚扰，被非法拘留、绑架、抄家、勒索。而更多的报道显示，威胁表态放弃起诉或者逼迫承认是造谣诬陷的各地都大量存在，这种严重违法的情况一直到现在仍在持续。新规定要求侦查部门、公诉部门、司法警察部门配合检察院，共同做好举报人的保护工作。然而，对溯江民众的打击报复正是这些部门参与实施的。新规定中明确的对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的10种行为，其中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侵犯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的，非法占有或者损毁举报人及其近亲属财产的，也是这些部门普遍采用的针对溯江民众的报复方式。要消除民众的恐惧和顾虑，就不能漠视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免于因溯江被骚扰，并且按照规定中明确的，让相关人员的打击报复行为受到法律的追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更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启动溯江案，审判江泽民，将他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老百姓相信，法律并非一纸空文，而自己也不是被排除在法律的大门之外。至于那些参与犯罪的人，切不可以执法者的身份心存侥幸。众所周知，反腐的关键是清剿江泽民及其追随者。每一个被以贪腐的名义治罪的人，都是沾染了法轮功学员鲜血的人。至今还在犯罪的相关法律就是逼近他的绳索，只是时机而已。中共这几年颁布的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正是为这些迫害者量身定做的，已经预设了他们罪犯的结局。中共政法委2013年8月出台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以及2016年3月1日正式实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两者明确指出，对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违法的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并且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中， 甚至取消了旧条款中的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款，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的保护伞。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暗示，凡是追随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终将逃不过被中共抛弃的命运，并且还将在法治健全、回归正义的时候受到法律的惩处。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警示。这些司法部门的人如果能够因此清醒过来，停止迫害，将功赎罪，也不失为重新选择未来的机会，他们的命运将由此改写。否则机会就会很快随着江泽民的被逮捕而丧失，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比纳粹战犯更为可悲的结局。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宝莲的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面对面讲真相。我今年67岁，2003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为得法比较晚，很想快点赶上来，我就抓紧时间多学法、背法，在实修中用大法对照自己，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自从老伴过世后，我就单独生活，儿子一家在外地，我每天吃两顿饭，除了做好三件事，其他就没有我要做的了。以前无论发多少资料，一直没有突破面对面发送讲真相。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从去年5月份，我通过大量学法，终于突破了不敢面对面讲真相送九瓶共产党、真相小册子、翻墙软件等。师父为弟子都铺垫好了，就差弟子走出这一步了。现在我无论是发送资料还是贴不干胶，都是白天堂堂正正去贴。在这期间遇到过好多感人的小故事，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讲真相，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入过，我又向他推荐九瓶这本书，他问这本书多少钱一本，我说你要想看我可以免费送你一本。他接过九瓶非常激动，非要给我一兜子西红柿，我说你们种菜可不容易，留着卖点钱吧。走时我说祝你好运，他感动的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谢谢。还有一次我在马路上发真相资料，路旁停着一辆汽车，我看到车里有人，就过去敲了一下窗户，向他打招呼。你好，不好意思，打搅你了，请问你家有电脑吗？他反问我，你问我这干嘛？我说，有电脑，我送你一个好东西。他忙说，有，什么好东西啊？我说，是翻墙软件，并介绍了软件的作用，他很高兴地收下了。当时快中午12点了，他问我，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买张煎饼吧。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很严肃地说，我可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你们太了不起了。有一次我在交易市场给一个老者讲真相，他说他是党员，我问他做了三退了吗，他说不知道什么是三退，我就模仿着真相电话里给他讲，我说共产党靠杀人起家，靠谎言维持暴政统治，他在历史上害死了咱们8000万同胞，搞政治运动迫害中国人， 什么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屠杀请愿的大学生，迫害只想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把人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器官卖钱，毁尸灭迹，好歹毒啊，每一次都是好人遭难。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坏事，您说上天能不惩罚他吗？您没听说在贵州的平塘县发现的大石头上长出来六个大字，你猜是什么字？说到这儿，我故意停下来。那人有点不相信似的问，可什么字啊？我说，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可是天意，老天爷说话了，自古以来就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您说中共坏事做绝，那参加过他党团队组织的人能不跟着遭殃吗？所以啊，才应该声明退出来，咱跟他划清界限才能保平安嘛。那老人听得连连点头，当即表示退党。我又向他推荐酒瓶，他说，你有这本书吗？我说，送你一本吧。他非常高兴，趁我不注意，他把一兜红杏给我放到车筐里。我说，你这是干啥？他说，你给我办了那么大的事还送我书，我没有什么回报你的，这是刚才孩子们给我买的，给你吧。我也被这个老人的朴实感动了，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呢，这是得救的众生发自内心的感恩大法。此时我更加感到大法弟子的肩负的使命是多么重大，我们的师父是多么慈悲呀。那兜红杏几经推辞不掉，最后都弄烂了不少，我只好收下了。我发资料贴不干胶都是在白天，有一回我到一个村贴不干胶，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颗电线杆，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在抽烟，他老远一直看着我贴，眼看就到了这颗电线杆了，我心里有点犹豫，心想去不去贴呢？要不去贴，这颗杆的位置很重要，东南西北过往的行人都可以看到，对这个村我也不熟悉，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心里就求师父，求师父为弟子加持正念，清除此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同时清除这个路口及其对应宇宙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发着正念，很坦然地走过去，把自行车一支，掏出不干胶就贴上了。那人走到我跟前问我说，这大热的天看你把衣服都湿透了，一天给你多少钱呀？我就是给他讲真相，我说，中共邪党是用钱做，我们是用心做，如果是用钱做，现在的人值了钱，说不定把这不干胶扔到哪儿去了呢。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听师父的话，只要能使众生明白了真相，能躲过人类的大劫难，就是再苦再累我们也值得。他听后说，我终于明白了，这法轮功为什么怎么打压都打不倒，你们真了不起。像这类小故事还很多，这也是说明世人明白的一面都急盼着得救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之后也要适当交流。我去聚家较远的一个小组学法，小组里都是大法老弟子，大家学法两小时，学完后就散了，很少交流。有一次大家散场后还有几个没走，我问，你们咋不交流呢？一个同修说，大家都不说，你说了怕别人说你事儿多，再说学法就是学法，也没啥可说的呀。这时一个同修说，有人来晚了敲门时我就心烦。我说，心烦是人心，得去呀。他说，这么小也算人心。我说，表面小，找下去很大，怨恨不平，不能包容自我，这还小吗？他说，哎呀，你要不说我还意识不到，差点滑过去了。这时另一个同修说，我和丈夫关总也过不好，他一来脾气就骂我，有时摔大法书， 骂我啥都行，摔大法书我就受不了，就和他吵。我错在哪儿呢？我跟他谈了我的认识，还有一个同修说，早晨起来练功，叫我丈夫他不起来，我就练我的，别人说我自私，我也搞不清，我是自私吗？我说，自私不自私，不是别人说的，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呀。还有个同修说，我孩子学习不错，我总牵挂他，想让他得法。一次做梦，梦见一个很大衣服领子，是不是让我领他得法？我说，可能误反了，应该放下儿女情。他惊讶，是吗？回来后我想，每个人修得再好，都有意识到和意识不到的人心和观念，要利用学法小组这个环境尽快提高。为什么大家不说呢？学完法后敞开心扉交流交流，谁也别笑话谁，谁也别说谁修得好，谁也别嫌谁唠叨。交流中既能看出自己的问题，又能看出别人的问题，在借鉴、触动和向内找的过程中，大家整体提高，这多好呀！师父给我们留下集体学法的环境，要利用好呀。我也看到，有的同修只愿和自己认识差不多的同修在一起交流，对自己认为修得不好的同修，不愿与其交流，这都是不对的。每个修炼人的情况都不同，你认为不是事的事，对别人看可能是大事。越是在你认为修得不好同修面前，越能修自己。如果同修真的在那个方面做得不好，你理解他，才能宽容他，能帮助他，才是无私的表现。当然交流时也不能十年谷子八年糠说个没完，更不能抱着很强的自我心去教训别人、棒喝别人。一个人修得再不好，若有向上的心，那就是最可贵的，比金子还可贵。要珍惜同修这颗心呀，别泼冷水，要鼓励鼓励呀，就像师父鼓励我们一样。学法、交流、提高是分不开的，如果光学法不交流，时间长了，有的人会觉得没意思，特别是那些关难长期过不去的人，在小组里又不敢说，会觉得没意思，还不如在家学呢，就不来了，时间一长，小组会散掉。因此，学法小组得在互相提高上下功夫，每天学完法，拿出一点时间交流一下，是必要的。一点建议，请同修以法为师，并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